一经上说，上天显现征兆，圣人效法他。宦官四星位于地星两侧，所以周礼设置官职也备齐了相应数目。守门人掌管宫门的禁令，内侍掌管宫女的管理。又说王宫正内侍奉者有五人。月令在仲冬之月，命令燕官审查礼相门闾，谨慎守护房事。诗经小雅中也有相伯这篇讽刺禅佞的诗。然而宦官在王朝中任职由来已久了，或许是因为他们身体不全，性情专一善良，能够出入宫中，容易一使供养吧。然而后世沿袭这种制度，他们的才能逐渐扩展，其中有能力的如伯雕、管苏在楚国、晋国立功，景监、妙贤在秦国、赵国做出贡献。等到出现弊端时，则有树雕祸乱齐国，依例危害宋国。汉朝建立后，沿袭秦朝制度，设置中常侍官职，但也引用士人参与选拔，都佩戴银当左雕，在殿中省中供职。等到吕后临朝听政，就任命张清为大业者，出入内侍，传达诏命。文帝时有赵檀、北宫百子，颇为亲近宠幸。到了武帝时，也宠爱李延年。皇帝多次在后宫设宴，有时前行游历离宫别馆，所以奏报机密大事大多由宦官掌管。到了元帝时期，史由担任黄门令，勤恳尽心，忠诚尽言，有所补益。此后洪公、石显凭借奸佞阴险自我晋升，最终导致萧望之、周刊的灾祸，损害了皇帝的德望。东汉中兴之初，宦官全部使用阉人，不再混杂选用其他士人。到永平年间，开始设置员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时年幼软弱，而窦宪兄弟专揽大权，朝廷内外臣僚无人能接近皇帝，与皇帝相处的只有宦官而已。所以郑重得以在宫中独自谋划，最终铲除大恶，于是享有分封土地的赏赐，破格升任公卿之位。从此宦官开始兴盛。自明帝以后，直到延平年间，委任作用逐渐增大，员额也逐渐增加，中常侍达到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为佩戴金当右雕，监管亲属的职务。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执政，而政务繁多深远，朝臣议论国事，无法参与帷幄决策，发布诏令下令，不出宫闱之内，不得不委任宦官，将国家命运寄托给他们。他们手握王爵，口衔天宪，不再只是负责掖庭永相、归有房榻的职务了。此后孙承成就拥立顺帝的功业，曹腾参与桓帝继位的谋划，接着武侯合谋，梁冀伏诛，行迹出于公正，恩宠稳固主上之心，所以朝廷内外服从，上下屏息。有人称赞他们如同伊尹、霍光的功勋不逊于古人，有人说张良、陈平的谋略又在当今复兴。虽然当时有忠正之人，却终究被排斥，他们的举动如同山海回转，呼吸能使双路变化，迎合旨意，曲意求取，就能光耀三族。直言不讳，违逆心意，就会诛杀武宗。汉朝的法纪纲常大乱了。至于那些高官常见佩戴朱兽金印的人，不满宫廷，分封诸侯，南面称臣的人数以十计，府属宅地在都城和乡野如同棋子般排列，子弟和依附之人在州郡和诸侯国中超过半数。南方黄金、和氏璧、冰丸、雾壶等珍宝堆积满库，妃嫔、侍女、歌童、舞女等完好充色华丽的居室，狗马装饰着雕纹，土木覆盖着锦绣，都是剥削百姓、竞相放纵奢侈欲望、陷害贤民、专权结党。那些互相援引、依附权贵的人都自残身体，熏灼子孙，以此自我炫耀显达，同恶相济，所以徒众繁多，败坏国家，铸石朝政的事难以一一列举。因此天下叹息痛恨，志士隐居穷困，贼寇趁机而起，扰乱中原。虽然忠良之人满怀悲愤，有时奋发而起，但话一出口，祸患随之而来，很快就被诛杀甚至灭族。于是又大肆拷问党人，互相诬陷牵连，凡是被称为善事的，无人不遭受灾祸。窦武、何进地位崇高， 身为外戚，乘着天下骚乱怨愤联合群英的势力，却因为迟疑不决导致失败灭亡。这也是气运到了极点吧。虽然袁绍恭敬地执行讨伐，铲除殆尽，但以暴易乱，又能说什么呢？自从曹腾游说梁冀，最终立了昏弱之主。魏武帝借此机会，于是迁走了帝鼎。所谓君主以此开始，必定以此终结，确实如此啊。郑重，字季产，南阳郡抽县人，为人谨慎机敏，有心计。永平年间起初在东宫供职，肃宗即位，任命他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和帝初年，加封勾顿令。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窦宪等一起窃取威权，朝廷上下无不依附他们，而郑重独自一心向着王室，不攀附豪强权贵，和帝亲近信任他。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重就首先谋划诛杀他们，因功升任大长秋。平定功勋，颁发赏赐时，他常常推辞多而接受少，因此经常参与议事。宦官掌权从郑重开始。永元十四年，和帝念及郑重的功绩美德，封他为朝乡侯，食邑1500户。永初元年，河西皇后又加封300户。元初元年去世，养子郑弘继承爵位。郑弘去世，儿子郑安继承爵位。后来封国断绝。桓帝延熙二年，续封郑重的曾孙郑石仇为关内侯。蔡伦，字敬仲，贵阳郡人。在永平末年开始在宫中供职，建初年间担任小黄门。到和帝即位，转为中常侍，参与朝政谋划。蔡伦有才学，尽心尽力，敦厚谨慎，多次冒犯皇帝威严，匡正补救得失。每到休假就闭门谢客，在田野中曝晒身体。后来加封上方令。永元九年，监制密件和各种器械，无不精巧坚固，成为后世的典范。自古以来，书籍文字大多用竹简编联，其中用笺帛的称为纸。笺帛昂贵，而竹简笨重，都不方便。蔡伦于是创造性的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造纸。元兴元年上奏给皇帝，皇帝赞赏他的才能，从此没有不采用这种纸的，所以天下都称蔡侯纸。元初元年，邓太后因为蔡伦长期担任宿卫，封他为龙庭侯，食邑300户。后来担任长乐太仆。四年，皇帝因为经传的文字大多没有校正审定，于是选拔通晓经义的业者刘真和博士梁史前往东关，各自校对家法，命令蔡伦监督管理此事。蔡伦起初接受窦太后的暗示，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等到邓太后去世，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下令让蔡伦自己到廷尉处报道。蔡伦耻于受辱，于是沐浴后整理好衣冠，喝毒药而死。封国被废除。孙成，字志清，涿郡新城县人。安帝时担任中黄门，在长乐宫供职。当时邓太后临朝听政，皇帝不亲自处理政事。小黄门李润与皇帝乳母王胜经常一起诬陷太后的兄长执金吾邓亏等人，说他们想废除皇帝，立平原王刘义。皇帝常常愤怒恐惧。等到邓太后去世，于是诛杀邓氏，并废黜平原王，封李润为雍乡侯。右小黄门江津因谗言谄媚近身，起初在府邸迎接皇帝，因功封为都乡侯，食邑各300户。李润、江津一起升任中常侍，江津兼任大长秋，与中常侍樊峰、黄门令刘安、勾顿令陈达以及王胜、王胜的女儿王伯荣煽动内外，尽相奢侈暴虐。又皇帝舅父大将军耿宝、皇后之兄大鸿胪严显互相阿附结党，于是冤杀太尉杨震，废黜皇太子，降封为济阴王。第二年安帝去世，立北乡侯为天子。严显等人于是专擅朝政争夺权力，就暗示有关部门上奏诛杀樊峰、废黜耿宝、王胜以及党羽，都被处死或流放。十月，北乡侯病重。孙成对济阴王的业者长兴渠说，济阴王以嫡子正统身份，本来没有失德，先帝听信谗言才被废黜。如果北乡侯并不能起，我们一同铲除江津、严显，事情才能成功。兴渠等人认为他说的对。 又有中黄门南阳人王康，先前担任太子府使，自从太子被废，常常心怀悲愤。又有长乐太官城金兆人王国，也依附赞同孙承。到了27日，北乡侯去世，严显禀告太后，征召诸位王子中选择简子作为皇帝继承人。尚未到达，11月2日，孙承于是与王康等18人在西中下聚众密谋，都头戴单衣发誓。4日夜间，孙承等人在崇德殿上会合，于是进入章台门。当时江津、刘安以及李润、陈达等都坐在省门之下，孙承与王康一起上前斩杀江津、刘安、陈达，因为李润权势积累，被宫中之人信服，想拉他作为首领，于是举刀胁迫李润说，现在应当拥立济阴王，不得动摇。李润说好，于是扶起李润一起到西中下迎接济阴王立为皇帝，这就是顺帝。顺帝召见尚书令、仆射以下官员，跟随车驾前往南宫云台，孙承等人留守省门，阻拦内外。严显当时在宫中忧愁逼迫，不知所措。小黄门樊登劝严显发兵，以太后诏令召来乐器校尉冯师、虎贲中郎将严崇屯兵朔平门，以抵御孙承等人。严显又骗冯师入宫，太后派人授予他印绶，说能抓获济阴王的封万户侯，能抓获李润的封5000户侯。严显因为冯师所率人马太少，派他与樊登在左掖门外迎接力士。冯师趁机击杀樊登，回营屯守。严显的弟弟卫尉严景急忙从宫中返回外府，收集士兵到圣德门。孙承传令召诸尚书逮捕严景。尚书郭震当时卧病在床，听说此事，立即率领直宿的羽林军出南指车门，遇到严景的随从力士，拔出白刃，喊道：“不要干扰军队。”郭震立即下车，持节宣召。严景问：“什么诏令？”于是不听郭震的命令，不合规矩。郭震拔剑击刺严景，严景坠落车下，左右用戟插住他的胸膛，于是擒获他，送到廷尉狱中，当夜死去。第二天早晨，命令侍御史逮捕严显等人，送进监狱，于是局势平定。顺帝下诏说，表彰功勋记录善行是古今的通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津、黄门令刘安、勾顿令陈达与故车骑将军严显兄弟谋划叛逆，倾覆祸乱天下。中黄门孙承、王康、长乐太官城王国、中黄门黄龙、彭凯、孟书、李建、王成、张贤、史范、马国、王道、李元、杨驼、陈瑜、赵峰、李刚、魏猛、苗光等人心怀忠诚，愤然发难，协力共同谋划，于是扫除元凶，以安定王室。诗经不是说没有言论不报答，没有恩德不回报。孙承为首谋，王康、王国协同，现封孙承为扶阳侯，食邑五户，王康为化容侯，王国为利侯，各9000户，黄龙为湘南侯，5000户，彭凯为西平昌侯，孟书为中卢侯，李建为富阳侯，各4200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驻阿后，史范为临举侯，马国为文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包姓侯，杨驼为山多侯，陈瑜为夏郡侯，赵峰为西县侯，李刚为之江侯，各4000户，魏猛为夷陵侯，2000户，苗光为东阿侯，1000户，这就是19侯。另外赏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等差。李润因为先前没有参与谋划，所以没有封赏，于是提拔孙承为骑都尉。永建元年，孙承与张贤、孟书、马国等人为私立校尉予许申渊、怀揣奏表上殿呵斥左右，皇帝发怒，于是免去孙承官职，并遣送19侯各自回到封国，后来改封孙承为宜城侯。孙承到达封国后怨恨不满，封还印绶、符册，逃回京城，往来于山中。皇帝下诏书追寻，恢复旧有爵位十亿，赐予车马衣物，遣送回封国。三年，皇帝念及孙承等人的功勋，全部征召回京城。孙承与王道、李元都被任命为骑都尉，其余人都奉朝请。杨家元年，孙承病重，随即被任命为奉车都尉， 为特进。去世时派武官中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号刚侯。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皇帝车驾前往北部为传赦，瞻望车骑。孙成临终时留下遗言上书，请求将封国传给弟弟孙美。皇帝允许，而分取孙成封国的一半，封孙成养子孙绶为扶阳侯。后来下诏书记录威功，封新渠为高望亭侯。四年，下诏允许宦官养子全部可以成为后嗣，继承封爵，并写入法令。王康、王国、彭凯、王成、赵峰、魏猛六人都早逝。黄龙、杨驼、孟叔、李健、张贤、史范、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乳母山阳君宋娥互相贿赂，谋求高官增加十亿，又诬陷中常侍曹腾、孟奔等人。永和二年，事情被发觉，一起被遣送回封国，削减封邑的四分之一。宋娥被夺爵位，回到田舍，只有马国、陈余、苗光保全了封邑。当初顺帝被废黜时，兼太子家小黄门吉建、副高范、长丘长赵熙、程良鹤、要长夏真都因无罪而获罪，吉建等人被判处流放朔方。等到顺帝即位，一起被提拔为中常侍。高范因贪赃罪被判处减死一等，吉建后来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三百户。贺清为人简朴，谦恭厚道，官职升到大长丘。杨家年间，皇帝下诏让九卿推举勇武刚猛的人才，唯独贺清没有举荐任何人。皇帝召见他询问原因，贺清回答说，臣出身草野，在宫廷中长大，既没有知人之明，也未曾结交世人。从前未央通过景监得以觐见秦王，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不会有好下场。如今得到我举荐的人，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他坚决推辞了这件事。等到贺清去世，皇帝顾念他的忠诚，封他的养子为都乡侯，食邑三百户。曹腾字季兴，是沛国谯县人，安帝时被任命为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时，邓太后因为曹腾年轻谨慎厚道，让他侍奉皇太子读书，曹腾特别受到青睐。等到顺帝即位，曹腾担任小黄门，升任中常侍。桓帝得以被立为帝，曹腾与长乐太仆周辅等七人因参与定策之功，都封为亭侯。曹腾被封为废亭侯，升任大长丘，加位特进。曹腾在宫禁中掌权三十多年，侍奉四位皇帝，从未有过失。他所推荐提拔的人都是海内知名之士，如陈留的余放、边韶、南阳的严固、张温、弘农的张焕、颍川的唐希典等人。当时蜀郡太守通过纪律向曹腾贿赂财货，益州刺史种浩在斜谷关搜获了那封书信，上奏弹劾太守，同时弹劾曹腾，请求将曹腾交给廷尉治罪。皇帝说，书信是从外面送来的，不是曹腾的过错，于是搁置了种浩的奏章。曹腾毫不介意，反而常常称赞种浩是能干的官吏，当时的人都赞叹他的美德。曹腾去世后，养子曹嵩继承了爵位。种浩后来担任司徒，对宾客说，如今我能位列三公，全是曹常侍的力量啊。曹嵩在灵帝时向宦官行贿，并输纳西元钱一万，因此官至太尉。等到他的儿子曹操起兵，曹嵩不肯跟随，便与小儿子曹吉到琅琊避乱，被徐州刺史陶谦杀害。单超是河南人，徐晃是下邳梁城人，巨愿是魏郡元城人，左冠是河南平阴人，唐恒是颍川偃人。桓帝初年，单超、徐晃、巨愿担任中常侍，左冠、唐恒担任小黄门使。当初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和桓帝的皇后，梁冀接替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两代掌握权柄，威震天下。梁冀自从诛杀太尉李固、杜桥等人后，更加骄横跋扈，皇后也仗势嫉妒放纵，毒害了许多人，朝廷上下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说话。桓帝长期被逼迫畏惧，心中常怀不平，但害怕事情泄露，不敢与人谋划。延熙二年，皇后去世，桓帝借上厕所的机会，单独叫来唐恒问道，左右的人中谁与皇后家不和。唐恒回答说，单超、左冠之前去拜见河南尹梁不疑， 李杰稍嫌减慢，梁不疑就逮捕了他们的兄弟，送进洛阳监狱，两人登门谢罪，才得以解脱。徐晃、剧院常常私下痛恨皇后家放纵蛮横，但嘴上不敢说。于是桓帝叫来单超、左冠进入内室，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权把持朝廷，胁迫内外，公卿以下都顺从他的旨意。如今我想诛杀他们，你们意下如何？单超等回答说，这确实是国家的奸贼，早就该诛杀了。臣等软弱无能，不知圣意如何。桓帝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秘密谋划此事。回答说，谋划并不难，只怕陛下中途又犹豫不决。桓帝说，奸臣胁迫国家，应当服罪，有什么可犹豫的？于是又召来徐晃、剧院等五人，便商定了计划。桓帝咬破单超的手臂出血作为盟誓，于是单超逮捕了梁冀及其宗族亲信党羽，全部诛杀。左冠、唐衡升任中常侍，封单超为新封侯，食邑二万户。徐晃为五原侯，剧院为东五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各赐钱1500万。左冠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13000户，各赐钱1300万。五人同一天受封，所以世人称他们为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大权归于宦官，朝廷日益混乱了。单超生病，皇帝派使者前往任命他为车骑将军。第二年去世，皇帝赐给东原密契、关中玉具，赠与侯爵将军印绶，派使者料理丧事。下葬时调发五营骑士，是御史护送灵柩，将作大将修建坟茔。此后其余四侯更加骄横，天下人传言说，左回天、巨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他们都竞相建造宅地，楼台鹳雀壮丽，穷尽技巧，金银和毛织物用来装饰犬马，强娶良家美女作为姬妾，都打扮得真丽奢华，仿效宫中嫔妃。他们的仆从都乘坐牛车，而后面跟着骑马的随从。又收养远房亲属，有的乞求异姓为嗣，有的买奴仆作为儿子，都用来继承爵位封地。兄弟姻亲都主宰州郡，搜刮百姓，与盗贼没有区别。单超的弟弟单安担任河东太守，单超的侄子单匡担任济阴太守，徐晃的弟弟徐盛担任河内太守，左冠的弟弟左敏担任陈留太守，剧院的哥哥剧公担任沛国相，都是当地的祸害。徐晃哥哥的儿子徐宣担任下邳县令，暴虐尤其厉害。在此之前，他曾向前汝南太守下邳人李浩求娶女儿，未能成功。等到他到县后，就带领立足到李浩家，用车载回他的女儿，戏弄着用箭射杀，埋在官署内。当时下邳县属东海郡，汝南人黄福担任东海相，有人告发徐宣，黄福便逮捕了徐宣的家属，无论老少全部拷问，院使以下都坚决劝阻。黄福说，徐宣是国家的贼人，今日杀了他，明日就算因此获罪处死，也足以瞑目了。当即判处徐宣死刑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惊。徐晃于是向皇帝诉冤，皇帝大怒，黄福被处以昆钱之刑，发配到右校服劳役。武侯的宗族宾客肆虐天下，百姓不堪迫害，起来成为盗贼。延熙七年，唐衡去世，也追赠车骑将军，按照单超的旧例办理。徐晃去世，朝廷赐给钱帛，赐给坟茔地。第二年，司隶校尉韩衍趁机上奏左冠的罪恶，以及他的哥哥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钱财，为非作歹，宾客放纵，侵犯官吏百姓。左冠、左称都自杀。韩衍又上奏剧院的哥哥沛国向剧公贪赃之罪，剧公被征召到廷尉。剧院到狱中谢罪，上交东武侯印绶，皇帝下诏贬为都乡侯，死在家中。单超、徐晃、唐衡的袭封者都降为乡侯，每年租税收入300万，子弟中被分封的全部剥夺爵位和封地。刘普等人被贬为关内侯。侯览是山阳房东人。桓帝初年担任中常侍，靠奸佞狡猾得以禁用，倚仗权势贪婪放纵，收受的贿赂数以万计。延熙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于是借用百官俸禄以及王侯的租税。侯览也上交5000匹监，被赐爵关内侯。 又假托参与议论诛杀梁冀的功劳，晋封高乡侯。小黄门段圭的家在冀阴，与侯览一起购置田产，靠近极北边界。他们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抢劫过往行人。极北向藤岩将他们全部逮捕，杀了几十人，把尸体陈列在路旁。侯览、段圭非常怨恨，将此事告到皇帝那里。藤岩因滥杀无辜被定罪，征召到廷尉，免官。藤岩字伯行，北海人，后来担任京兆尹，有治理的名声，世人称他为长者。侯览等人因此更加放纵。侯览的哥哥侯参担任益州刺史，百姓中家境富裕的就诬陷他们犯了大逆之罪，全部诛杀，没收财物，前后累计数以亿计。太尉杨炳上奏侯参，用囚车征召侯参，在途中自杀。京兆尹袁逢在旅社查看侯参的车辆有300多辆，装的都是金银锦帛珍丸，不可胜数。侯览被牵连免官，不久又恢复官职。建宁二年，侯览因母亲去世回家，大修坟墓。都由张俭于是上奏侯览贪婪奢侈放纵，前后强夺他人住宅381所，田地118顷，修建宅地16处，都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用起画丹漆等装饰，规制重重深邃，建岳如同皇宫。又预先修建坟墓，石椁双阙，高大的廊500尺，破坏他人房屋，发掘坟墓，掠夺良家妇女，抢夺别人的妻子儿女，以及各种罪行，请求诛杀他。而侯览暗中拦截，奏章最终没有上报。张俭于是捣毁侯览的坟墓宅地，没收资财，详细陈述罪状。又上奏侯览母亲在世时勾结宾客，扰乱郡国，再次未能上达。侯览于是诬陷张俭为勾党，以及袁长乐、少府李英、太仆杜密等人全部被杀害。侯览于是代替曹节兼任长乐太仆。西平元年，有关部门上奏侯览专权骄奢，皇帝下诏收回印绶，侯览自杀，同党的人都被免官。曹节字汉风，南阳新野人，他的祖上是魏郡人，世代担任2000担官员。顺帝初年，从西园其升任小黄门，桓帝时升任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率领中黄门虎贲羽林1000人向北迎接灵帝，裴成入宫。等到灵帝即位，因定策之功封长安乡侯，食邑600户。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曹节与长乐武官使朱宇、从官使贡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业者滕氏等17人共同假传诏书，以长乐时间王府为黄门令，率兵诛杀窦武、陈蕃等人。事情已记载在《陈蕃传》《窦武传》中。曹节升任长乐卫尉，封豫阳侯，增加食邑3000户。王府升任中常侍，仍兼任黄门令。朱宇封都乡侯，食邑1500户。贡普、张亮等5人各300户。其余11人都封为关内侯，每年食租2000斛。在此之前，朱宇等人在明堂中暗中向皇天祈祷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佐皇帝诛灭他们，使事情必定成功，天下得以安宁。诛杀窦武等人后，诏令太官提供祭祀用品，赐给朱宇钱5000万，其余各有差等，后来改封化容侯。建宁二年，曹节病重，诏令任命他为车骑将军。不久病愈，上交印绶，罢官，仍任中常侍，为特进，至中2000担，不久转任大长秋。西平元年，窦太后去世，有人在朱雀雀上写字，说天下大乱，曹节、王府、幽禁杀害太后，常侍侯览杀害党人，公卿都是尸位素餐，没有忠言之人。于是诏令司隶校尉刘猛追捕，每10天会合一次。刘猛认为匿名信言辞正直，不肯急于追捕。过了1个多月，主犯名字未能确定。刘猛被定罪，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炯代替刘猛。于是四处追捕，牵连太学游学的学生，拘禁了1000多人。曹节等人对刘猛怨恨不已，让段炯以其他事上奏刘猛，刘猛被判罪送左校劳役。朝臣很多人为他说话，于是免去刑罚，又用公车征召他。曹节于是与王府等人诬告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奎谋反，将他诛杀。 因公封侯的有12人，王府封冠军侯，曹节也增加10亿4600户，加上之前的共7600户。他的父兄子弟都担任公卿列校，州牧郡守县令，遍布天下。曹节的弟弟曹破时担任乐骑校尉，乐骑营的一名500官名的妻子有美色，曹破时向他求欢，500不敢违抗，但他的妻子执意不肯，于是自杀。曹破时的淫暴无道大多如此。光和二年，司隶校尉杨求上奏诛杀王府及其儿子长乐少府王蒙、沛国相王吉都死在狱中。当时接连发生灾异，郎中梁国人沈忠认为这是朱宇等人的罪恶所感应，于是上书说，我听说治理国家得到贤臣就安定，失去贤臣就危险，所以顺由五位贤臣，天下就得到治理，汤举用意不仁的人就远离。陛下刚即位时还不能处理各种政务，皇太后念在抚养教育，暂时代行朝政，所以中常侍苏康、管霸当时就被处死。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查究他们的党羽，志在清理朝政。华容侯朱宇知道事情暴露，灾祸将降临到自己身上，于是新造叛逆的阴谋，在王室作乱，撞倒宫门，夺取喜寿，逼迫胁迫陛下，聚集群臣，离间骨肉母子的恩情，于是诛杀陈蕃、窦武以及尹勋等人，然后共同割占诚意，自行封赏。父子兄弟蒙受尊荣，一向亲近后代的人遍布州郡，有的登上九卿之位，有的占据三公之职，不思考禄重位尊的责任，却苟且经营私门，多积蓄财物，修缮宅地，连接街巷，盗取御用的水来钓鱼，车马服饰完好，可与天子相比。公卿士人闭口吞声，没有人敢说话。州牧郡守顺承封旨，征召选举，舍弃贤人，取用愚人，所以崇皇因此产生，夷寇因此兴起，天意愤怒盈满，积累了10多年，所以连年日食在上，地震在下，用来谴责警戒人主，想要让他觉悟，诛除无道之人。从前高宗因为野鸡鸣叫的变故，所以获得中兴的功业，近来神灵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所以王府父子当时就被斩首，路上的人士女子没有不称善的，如同除掉父母的仇敌。实在奇怪，陛下又容忍孽臣之类，不全不消灭。从前秦国信任赵高，因此危害齐国，吴国任用行人，自身遭受奇祸。愚公抱着碧玉牵着马，鲁昭公被驱逐到前侯，因为不任用公之旗，子家居以至于灭亡受辱。现在因为不忍的恩情，赦免灭族的罪过，奸谋一旦成功，后悔哪里来得及。我担任郎官15年，都是耳目所见所闻，朱宇的所作所为确实是皇后所不再赦免的，希望陛下留出片刻的听闻，裁断审阅我的奏章，扫灭丑类，以回报天怒。与朱宇验证，如果有不符合的话，愿意接受汤祸之诛，妻子儿女一同流放，以断绝妄言之路。奏章被扣留，没有答复。曹节于是领尚书令。4年去世，追赠车骑将军。后来朱宇也病逝，都收养子继承封国。沈忠自攻城，宦官被诛杀后被征召到公府。吕强自汉圣，河南成皋人，少年时以宦者身份任小黄门，两次升迁为中常侍，为人清廉，忠诚奉公。灵帝时按例封赏宦官，以吕强为都乡侯。吕强恳切辞让，坚决不敢接受，皇帝于是听从了他。于是尚书陈述正式说，我听说诸侯上因28宿，下分封王土，高祖重申约定，非功臣不封侯，这是为了重视天爵明确劝诫。听说中常侍曹节、王府、张让等人以及侍中许相都成为列侯。曹节等宦官福薄，品级低贱，谄谄媚主，宁邪求宠，放毒害人，嫉妒忠良，有赵高那样的祸害，却没有受到车裂的诛杀，掩盖朝廷的明察，成就私人的党羽。而陛下不醒悟，妄自授予毛土，开国成家，任用小人，又牵连到家人，崇经奸子，相继成为藩辅，受国家重恩，不思念其祖先，树修其德行，却交结邪党，下笔群宁。陛下喜欢他们的所小才能，特别蒙受恩泽，又受位不当，贤才不升迁， 素餐私信之人一定加以荣升提拔。阴阳失调，庄稼荒芜，人民不安康，无不由此。我确实知道封赏之事已经实行，说了也来不及。之所以冒死触犯陈述于中，实在是希望陛下改正错误，从此停止。我又听说后宫才女数千余人，衣食的费用每天数百多，近来股价虽然低贱，但每户有饥饿之色。按法应当贵而如今更贱，是因为赋税征收繁重，来供应县官，寒冷不敢穿衣，饥饿不敢进食。人民由此困厄，却没有人怜悯。宫女无用，田色在后庭，天下即使尽力耕种纺织，还是不能供应。从前楚国女子悲愁，则西宫招致灾害，何况中年积累，难道没有幽怨吗？上天生育众民，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君道德，则人民拥戴他如同父母，仰望他如同日月，虽然有时征税，还是盼望其仁恩的惠爱。一说，喜悦的亦使人民忘记劳苦。喜悦的赴难，人民忘记死亡。楚君父主应当讽诵这些话，南面当国应当履行这些事。又接到诏书，要在河间故国起建解毒之馆。陛下龙飞即位，虽然从藩国来，但处在九天之高，岂应该有顾恋之意？而且河间疏远，解毒遥远隔绝，却要劳民费力，未见其变。又如今外戚四姓贵姓之家，以及中官公族无功德的人，建造馆舍共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萼雕刻的装饰不可单说。丧葬超越制度，奢礼超过礼仪，竞相仿效，不肯矫正。谷梁传说，财尽则怨，利尽则对。狮子说，君如鱼，民如水，鱼方则水方，鱼圆则水圆，上化下如同风靡草。如今上没有去除奢侈的节俭，下有纵欲的弊病，致使禽兽吃百姓的甘美，木土穿百姓的丝帛。从前师旷劝谏晋平公说，梁祝绣上衣服，百姓没有粗布衣，池中有倒掉的酒，世人有渴死的，马厩中喂马粟米，百姓有饥饿之色。近臣不敢劝谏，远臣不能畅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又听说前些时赵一郎蔡邕在经商门对问，而令中常侍曹节、王府等以诏书传谕旨意，蔡邕不敢怀到迷国，而恳切直言极对，毁谤指责贵臣，讥讽呵斥宦官。陛下不保密他的话，以至于泄露，群邪昂首，涂唇是舌，竞相想要咬嚼，制造匿名文书。陛下听信诽谤，致使蔡邕受刑得罪，全家流放，老幼流离，难道不辜负忠臣吗？如今群臣都以蔡邕为戒，尚未不测之难，下惧剑客之害，我知道朝廷不能再听到忠言了。故太尉段炯武勇冠世，熟悉边事，自幼从军，功成白发，历仕二主，功勋独招。陛下已经按序任用，未登三司，却被司隶校尉杨求诬陷胁迫，自身既死，而妻子儿女远流，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应当征召蔡邕重新受任，返还段炯家属，这样忠臣之路就开通了，众怨也就平息了。皇帝知道他的忠诚，但不能任用。当时皇帝多积私藏，收取天下珍宝，每次郡国进贡，先输送到中署，名为导行费。吕强上书劝谏说，天下的财物没有不是从阴阳产生的，归属于陛下，归属于陛下，哪里有公私之分？而如今中上方敛收各郡的宝物，中御府积聚天下的增帛，西园调用司农的储藏，中就聚集太仆的马匹，而所输送的府库就有导行费，征调广泛百姓困苦，花费多进献少，奸吏借此获利，百姓受其害。又阿谀谄媚的臣子喜欢进献私财，荣产姑息，从此禁用。旧典选举委托三府，三府有选任，参议院属咨询其形状，衡量其气能，受试任用则其成功，如果没有可查的，然后交付尚书，尚书举核，请求交给廷尉复查虚实，执行诸罚。如今只任尚书，或又敕令任用，这样三公可免选举之责，尚书也不被处罚，则赏没有归属，岂肯白自苦劳呢？立言没有显过之咎，明镜没有见此之由，如果厌恶立言已记过，就不应当选。 不想明镜见此，就不应当召。希望陛下详细考虑我的话，不以记过见此为责。奏书上呈，不被省察。中平元年，黄巾贼起，皇帝问吕强应该怎么办。吕强想先诛杀身边贪浊的人，大赦党人，考察刺史，2000担能否胜任？皇帝采纳了，于是先赦党人。于是朱常侍人人请求退职，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的。中常侍赵忠、夏运等于是共同构陷吕强，说与党人一起议论朝廷，多次读《霍光传》。吕强兄弟所在之处都贪贿，皇帝不高兴，派中皇手持兵器召吕强。吕强听说皇帝召见，怒曰：“我死，乱就起了。丈夫想要尽忠国家，岂能面对玉立？”于是自杀。赵忠、夏运又进谗言说，吕强被召见，不知问什么，就在草中自尽，有奸谋明白清楚。于是收捕宗亲，没收财产。当时患者既因丁宿、下邳徐衍、南阳郭丹、汝阳李寻、北海赵佑等五人被称为亲中，都在李相，不争威权。李寻以为朱博士考试甲乙科，争等地高下，互相告发，以至于有行会决定兰台七书金字以符合其斯文的，于是禀告皇帝，与诸儒共同课五经文于时，于是赵蔡邕等正其文字。自此以后，五经一定，争论者止息。赵佑博学多览，著作教书，诸儒称赞他。又小黄门甘霖无抗，善于风角，博达有奉公之称。知道不得任用，常托病回四舍，从容养志。张让，迥川人，赵忠，安平人，少时都在宫中供职，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因参与诛杀梁冀之功，封都乡侯。延熙八年，贬为关内侯，石本县租千湖。灵帝时，张让、赵忠一同升迁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福等互相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监奴掌管家事，交通货路，威势显赫。扶风人孟陀资产富饶，与奴结为朋友，亲历夜间馈赠，无所吝惜。奴都感激他，问孟陀说：“君有什么愿望？”“我能力所能办到。”孟陀说：“我希望你们为我拜一拜。”当时宾客求见张让的车场有数百千辆，孟陀当时去见张让，后道不得进，监奴于是率领诸仆从在路上迎接下拜，于是共同抬车入门。宾客都惊讶，认为孟陀与张让关系好，都争着以珍玩贿赂孟陀。孟陀分一部分送给张让，张让大喜，于是以孟陀为凉州刺史。这时张让、赵忠及夏运、郭盛、孙章、碧兰、立松、段圭、高望、张公、韩奎、宋典12人都任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百姓之害。黄巾既起，盗贼沸腾，郎中中山张军上书说，私下想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之所以乐于依附，其根源都在于时常是多放纵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垄断财力，侵略百姓，百姓的冤屈无处诉说，所以谋义不轨，俱为盗贼，应当斩时常侍，悬头难交，以泄百姓，又派使者布告天下，可以不用军队而大寇自消。天子将张俊奏章给张让等看，都脱帽赤脚叩头，请求自己到洛阳召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命都穿戴官履照常办事。皇帝怒斥张俊说，这真是狂子，时常侍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吗？张俊又重上奏章，如同前章，总是被扣留不报，诏命廷尉、侍御史考核为张角道的人，御史顺承张让等旨意，于是诬奏张俊学黄巾道，收捕拷打，死在狱中。而张让等实际上多与张角交往。后来中常侍封虚、徐凤氏单独发觉被处死，皇帝于是怒责张让等说，你们常说党人想行不轨，都令禁锢，有的被诛杀，如今党人反而为国所用，你们反而与张角相通，该不该斩？都叩头说，是故中常侍王府、侯兰所为。皇帝于是停止。第二年南宫火灾，张让、赵忠等劝说皇帝 下令征收天下田亩税石钱，以修工事。征发太原、河东、狄道各郡的财木及文石，每次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总是责令呵斥不合格的，于是强行折价贱买，十分给一，又代卖给宦官，又不马上接受，财木于是腐烂堆积，工事连年不成。次时太守又增加私调，百姓叹息，凡是诏令所征求，都令西园骑士秘密约斥，号称忠使，恐吓州郡多收受贿赂。次时二千担及茂财、孝廉升迁除寿，都责令交纳驻军修工钱，大郡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等。应当赴任的官员都先到西园议价，然后才能去。有钱没交完的，有的至于自杀。那些守清白的请求不去上任，都被强迫遣送。当时巨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刚被任命，因为他有清廉的名声，朝廷减免了他三百万的修工钱。司马直接到诏书后感慨地说，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反而要剥削百姓来迎合时局的需求，我不忍心这样做。他上书称病辞职，朝廷没有批准。他走到孟津时，又上书极力陈述当时的弊政以及古今祸乱失败的教训，随即服毒自杀。奏章呈上后，灵帝因此暂时停止了征收修工钱。灵帝又在西园建造了万金堂，将司农府的钱财和丝帛都搜刮来堆积在里面。他还回到河间国购置田宅，修建府地和楼观。灵帝原本是侯爵之家，一向贫穷，常常叹息桓帝不能经营家业，所以自己聚敛私人财富，又分别寄存了几千万钱在小黄门和常侍那里。他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宦官们因此得志，无所畏惧，纷纷建造宅地，规模堪比皇宫。灵帝曾经登上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们担心他望见外面的居所，就派中大人上旦劝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登高会使百姓离散。从此灵帝再也不敢登台榭了。第二年，灵帝派勾顿令宋典修缮南宫的玉堂殿，又派叶廷令碧兰铸造四尊铜人，安放在苍龙阙和玄武阙前，又铸造了四口大钟，每口容量为二千壶，悬挂在玉堂殿和云台殿前，还铸造了天鹿和蛤蟆形状的喷水装置，在平门外桥东吐水，将水引入宫中，又制作了翻车和可屋虹吸管，安装在桥西，用来洒扫南北郊的道路，以节省百姓洒水的费用。又铸造了四出文钱，钱币上都有四条纹路。有见识的人私下议论说，奢侈暴虐已经太过分了，征兆已经显现，这种钱铸成后一定会四散流走，等到京城大乱时，这些钱果然流不到四海。灵帝又任命赵忠为车骑将军，一百多天后被罢免。中平六年，灵帝驾崩，中军校尉袁绍劝说大将军何进，让他诛杀宦官来取悦天下。计谋泄露后，张让、赵忠等人趁何进入宫时共同杀死了何进。袁绍于是率兵斩杀赵忠，逮捕宦官无论老少全部杀掉。张让等几十人劫持天子逃到黄河边，追兵紧逼，张让等人哭着辞别说，我们被消灭了，天下也乱了，请陛下自己保重，然后全部投河而死。史官评论说，自古以来丧失大业断绝宗庙祭祀的，其败亡都有逐渐积累的原因。夏、商、周三代因宠爱女色而招祸，秦朝因奢侈暴虐而致灾，西汉因外戚而失去地位，东汉因宦官而倾覆国家。成败的由来，前代史官早已详细考察了。至于祸患起于宦官，其大致情形还是可以论述的。
为什么呢？
宦官是受过宫刑的卑贱之人，按理说已不能保全生命，名声荣耀不能光耀门庭，肌肤之亲不能传给后代，推究他们的本性未必能洞察其弊端，但日常接触又容易取得信任，加上逐渐沾染朝廷事务，颇为了解典章制度，所以年幼的君主依赖他们谨慎老成的效用，女主凭借他们传达内外的命令，咨询接见时没有猜忌之心，恩宠亲近时又有讨人喜欢的面貌，其中也有忠厚正直，心怀谋略，能纠正邪恶的，有的机敏善变，掩饰虚伪，扰乱事实的，有的借助忠良的名声提前推荐赞誉，并不只是肆意放纵凶德，仅仅限于暴虐蛮横而已。 然而邪恶与政治并行，真情与外表相背离，所以他们能迷惑昏庸幼主，扰乱视听，这大概也有其道理。奸诈利益既然滋生，同党徒众日益增多，正直大臣的觐见必然在事先被他们泄露，至亲外戚发愤，反而开启他们专权夺位的空隙。这就是忠贤之士智谋受屈，国家因此变成废墟的原因。周易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了。说的就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情况。如今考察其缘由，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赞语说，任用失当没有小事，过分使用就会违背正道。何况是宫廷内的官职，却远参与国家机要。舞弄文墨，巧作姿态，时而施恩，时而逞威。祸害家国，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归宿吗？